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7月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习近平布局十九大人事，李源朝汪洋政治前途如何，中俄联手俄罗斯到底是中国的友邦还是恶邻。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国民间学人独立评论人士王康先生，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中国政治。最近不少海外华人媒体报道了中共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李源朝秘书被抓、家人被查的传闻。此前已经有多位由李源朝提拔的江苏系官员落马，一些分析人士因此认为李源朝政治前途堪忧。与此同时，吵得沸沸扬扬的乌坎事件也被一些分析人士看成是另一位团派领军人物汪洋的政治遗产全军覆没的征兆。此外，最近省级官员人事异动频频，中纪委在多个党政部门加紧反腐清查，这些都被看成是十九大前人事大整顿的前奏。那么李源朝与汪洋这两位曾经一度的团派政治之星是否政治前途不妙？习近平布局十九大人事还有哪些动作？我们今天就来点评一番。好的，我们知道有关国家副主席李源朝最近陷入麻烦的这个传闻啊，近年来其实有一直不断，但是近期呢似乎是更加的这个甚嚣尘上，因为不少和李源朝关系密切的官员都落马。那么坊间有一个所谓江苏帮的说法，说是以李源朝为首。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的看法，就是您觉得这是空穴来风呢，还是实有其事？您的看法是什么？
那个毛泽东曾经说过，说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党外无党帝王思想。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8000万之众的一个大党，它党内有派是很正常的，有江苏帮存在就跟有上海帮和北京帮存在一样是事实。那李源朝作为在江苏经营多年，又当个组织部长，团派的实力派人物，他有他的江苏帮。说最近南京市委书记、市长都前几年落马，最近有江苏省委书记罗志军又到龄退休，被换成习派的这个李强，说这些都是挖这个李源朝的墙角，但挖李源朝的墙角主要是挖空他的那个权力基础。但是李源朝作为国家副主席、政治局委员，要在任内被拿下来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我觉得主要习近平的主要目的是阻止他在明年十九大进入政治局常委。
嗯，好，杨建立先生，您的看法？
对，这个李源朝主要的不是说在江苏的经营，主要的是他在中组部的经营。
嗯，
他在中组部很多年的时间，这个中共的组织体系基本上在他掌控中这么长时间，所以他是盘根错节的关系。但是我认为他的政治生命已经结束。
嗯，
他结束的原因不是因为他贪腐，也不是因为他经营了这个江苏帮，关键在于2012年的北戴河会议上，他和令计划联手搞了一个党内高层的一个摸底，对什么？对接班人的一个摸底。而在这个摸底的这个结果呢，是令计划和他的票数很高，把习近平给压下去了。就是说他有这个嫌疑在阻止习近平接班，或者说有嫌疑夺权，这一点是触犯习近平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因此从那个时候开始，很多人说他要进政治局常委，他那个常委已经没有了，安排一个副主席和政治局委员只是一个过渡性的。我想如果他能够这个安全着陆、软着陆，不进监狱啊，退休，这已经是好运了。所以我认为他的政治生命已经结束。
好，听听高文谦先生的看法。
整肃李源朝呢，我觉得不是空穴来风。那么这个可以说呢是习近平呢十九大人事布局的这个棋局中的一手杀招。那么团派呢已经经营多年，占有年龄优势，那么成为的话挡了习家军上位的这么一个路。那么在团派中呢，李克强呢实际上只是一个排位，真正的实力人物是令计划和李源朝。那么令计划倒台之后呢，李源朝就成为团派的中坚人物，特别是他经营中组部多年，经他手提拔的官员的话呢遍布整个中共官场，那么江苏呢又更成了他的大本营。那么现在习近平和李克强交恶，那么党内呢也有人风声说要推李克强成为反习势力的这个共主，那么动李克强呢不是很容易。那么呢 李元朝呢就成为习近平开刀的对象。
嗯，好的，王康先生。
我听双位说了，我就想到了中国这个皇储制，这个就充分说明这个中共啊，它还是一个专制王朝。皇储制就是老皇帝生前公布谁是接班人，谁是皇帝。另外也有秘储制，就是秘密的这个储备制度，因为皇帝的这个接班人子女众多，而子孙众多，一直到皇帝要死之前，也弥留之际才公布。他是先是秘密的写上这个皇储的名字，放在乾清宫的，比如清朝那个正大光明的匾牌的这个后面。你老皇帝要崩驾的时候，然后再拿出取出来当众公布。这个李元朝好像是国家副主席吧？好像国家副主席有点像皇储的味道哈。胡锦涛、这个习近平都曾经做过副主席，曾庆红也做过。曾庆红实在是太让人感到有点害怕，他年龄恐怕也超过了，所以成不了。李元朝当然现在看起来做这个皇储的可能性完全没有了。
好，我们知道，陈伯鸿先生，就是很多人认为，因为李元朝在中组部任职多年哈，他的这个经营的很多，刚才大家说到，那么如果是把他搞下来的话，会震荡很大，所以很多人认为，对于李元朝的处理，很可能就是止于把他让他不再往上升而已。那么，但是现在外面的一些关于贪腐传闻，关于他家族，尤其是他的一个小舅子叫高权健的这个行为，有很多的这个传闻，想听听您在这方面有什么消息或者是看法。
我们知道，在现行中共体制下，中共官场是腐败透顶，任何家族都有腐败，不是有没有的问题，是办不办的问题。只要中纪委看中了谁，要拉这个家族开刀，肯定可以找出腐败问题。比如说，现在不仅把这个李元朝的周围的部属下属给拔掉了，而且呢，对他的这个太太和小舅子啊，太太的弟弟啊，这个高权健很不利。传说这个高权健是在1989年，实际上支持八九民运。签名就支持八九民运，因此呢就仕途上终止，后来下海经商，经商之后呢当然就涉及了权钱勾结、官商勾结这些事情，所以拿他来开刀是对这个李元朝的一个威胁，或者是拿就是一个把柄。而李元朝本人其实他有很开明的形象，他在1989年，他当时是团中央书记，是主管宣传的。那么是当时的中国青年报是比较开明的，支持八九六四的，而且内部有这个签名来支持这个学生运动。当时这个镇压之后，李元朝回到这个团中央，本来应该去表态支持中央，但他首先告诉那个部署呢，注意生命安全，说听到枪声就卧倒。而且之后呢，李元朝还这个保护了一大批的，就说受六四牵连的人，说李元朝本身有开明的形象，在江苏主政也是这样。刚上南京市委书记，有一个局长因为酒后非礼餐厅官员，他马上撤职了五名官员，显出了这种就是一种正派的作风。所以对李元朝的开刀是对开明派的开刀。我想这个当然是权力斗争，不是意识形态的斗争。但是习近平这样的做法，不仅拿李元朝开刀，而且拿汪洋开刀，对习近平本身不利，因为可以塑造他强硬、极左和保守的形象，对习近平本身也会构成伤害。
好，那么我再听听其他几位对于这个李元朝的仕途、资历和政绩，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官员，听听大家的看法。杨建林先生。
对，李元朝无疑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一个官员，而且他是属于年轻能干的一种形象。刚才破空讲的呢，说他一种开明的形象，这也是对的。在六四的时候，他对这个学生的同情和对于这个屠杀的不认同，这个都是有内部消息的，而且在不断的在不同的地方进行这个对证，应该是证实。另外他在江苏这个执政的阶段呢，也是一种开明的形象，比如说他引进了一些基层官员的群众评议制度啊等等，当时都还是受到一些好评的，包括国内的一些自由知识分子对他的印象还都是不错。但问题的关键是在于说你和皇帝的关系是什么样。你曾经有一个劣迹，这个劣迹呢对在皇帝来看是根本不能够容忍的，这就造成了他仕途的这个前途啊受到了很大很大的影响。所以呢，我认为就是说李习近平要这个来解决李元朝，打击李元朝，这是对的。但是对汪洋，从现在的信息上来讲，我根本解读不出来现在习近平对汪洋的态度，或者汪洋是不是会进入常委，这个基本上从现在来讲还看不出来。我认为很多还都是这个在猜测阶段。
待会儿我们再来谈汪洋的事，但是我想也听听高文先生对于李元朝的这个政绩和他的资历，就是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官员，你有什么看法？
李元朝呢，就像刚才前面几位说的，李元朝呢为人呢低调务实，政治上比较开明。那么在六四中的话呢，他曾经保护过人，他同情学生，因此的话呢被认为政治上软弱，因此的话呢蹉跎十年坐冷板凳，一直到了胡锦涛上台以后他才时来运转。那么我觉得现在李克强他的结局呢，他的这个下场会怎么样呢？我觉得现在情况还不十分明朗，还存在着变数。这个的话呢取决于中共十九大前党内各派力量的这种较量。那么我觉得话呢大体上可以有两种可能。那么第一种可能呢，就是习近平现在整李元朝呢是敲山震虎，那么现在仅仅整他的下属，整江苏的他的这些下属，整他的家人，但是呢李元朝呢让他这个平安降落。再一种可能性呢，就是直接整到李元涛头上去，那么那个结局呢是不是会像令计划一样，这个呢还有待看。当然李元朝现在究竟结局如何呢，还我刚才说了，还要看这个党内各派力量的这个那个较量。李元朝能不能够进入常委，我认为基本上十九大可能性不大，除非习近平在十九大之前的这个党内各派的这个较量中大败亏输。否则的话李元朝是没有机会。
好的，刚才大家提到从李元朝提到汪洋哈，那么我们知道因为汪洋的事情引起关注的是因为最近的这个乌坎事件，那么很多人觉得对于乌坎事件的处理呢是对另一位这个团派领军人物，也就是现为副总理的这个汪洋的打击。因为汪洋当初他的所谓在广东的政治遗产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几年前处理乌坎事件的这个柔性的方式，那么和今天的方式有很大的不同。我想听听王康先生您的意见，就是您从这个乌坎事件处理的不同看得出汪洋和习近平的哪些执政理念方面有一些区别。
刚才说李元朝是个比较开明的官员，恐怕汪洋更开明。汪洋在重庆2005年到2007年两年时间，他晋升为政治局委员，有两件事情，一个是他把胡德平请到重庆，专门请到重庆来，然后大力的召开了一个鼓励和推动和宽容和理解民营企业家的这么一个会议，说是我们要最大限度的宽容和理解民营企业家的难处，他们的问题，解决他们的问题，然后又我的一个朋友在政协上面跟他一起开会，引用了网上的一条对于共产党不太有利的一个消息，当时这个市的副市长黄奇帆就说：“你这个消息哪来看的？”这个说我是网上看的。然后汪洋打断说网上的很多消息确实是不太这个怎么样，但是呢也有些消息是属实的，不管它是真是假我们都可以参考嘛。这个汪洋说过，人民追求幸福的是他们的权利，党和政府造福人民是他们的责任，要坚决要反对要破除那种人民的幸福是来自党和政府的恩赐的错误的认识。这个话够开明了，而且他曾经还想在广东甚至在重庆建立小政府大社会。另外汪洋是安徽人，本人对安徽人很有好感，安徽从李鸿章以来安徽的这个政治家呀很优秀，普遍优秀，智商普遍高，连共产党内的比如陈独秀、王明，当然我不能说胡锦涛很开明哈，胡锦涛也是，李克强，这些至少比起来，至少比毛泽东，至少比习近平要开明的多，要有人情味的多。
好的，陈伯公先生，听听您的看法，对于汪洋，
这个从乌坎模式啊，重新清算乌坎模式，在乌坎呢这个搞这个翻案。事实上表面上冲着乌坎本地啊，说是村主任林祖鸾来，事实上冲着汪洋而来。习近平此举啊一石二鸟，一个是打汪洋，一个是打胡春华。因为汪洋在2009年创造了这个乌坎模式，乌坎被称为中国第一民主村，那么把乌坎模式这个扑灭，也就是把汪洋的政治遗产扼杀。同时现在主政广东的另一位团派大将叫胡春华，那么胡春华现在面临两难，如果说他按照汪洋的模式去处理新的乌坎事件，也是柔性处理或者民主化的话，那就步汪洋的后尘，会给习近平找到理由来阻止他，说他政治上不可靠。但是他如果他反过来强硬手段对乌坎的话，等于说他跟汪洋前后两代团派互相残杀，等团派自己内讧内消耗， 这样子习近平就坐山观虎斗。所以说呢，对习近平和对汪洋和王胡春华都是一个严重的考验。我想说的是，汪洋的确很开明。当时胡锦涛是弱主执政，弱主治国，地方诸侯可以自行其事。就在薄熙来创造了重庆模式，唱红打黑的同时，往左走，往文革走，汪洋却在广东2009年搞这个民主化的方向、开明的方向，创造了乌坎模式，而且说腾龙换鸟。那么当时这个周强在湖南搞法治湖南，这个张春贤在新疆搞这个柔性治乡等等，地方诸侯的模式各自一统，是因为当时有个弱主，但是现在弱主已经换了，中南海里面有个强主，地方模式都要被消灭，所以说广东模式啊要被消灭掉，显然是冲着汪洋而来。同样道理，不是为了把汪洋在任内拿下马，而是为了阻止他在十九大进入政治局常委会。
好的，杨建林先生，
对我说，显然是对汪洋这个动手，这我看不出来，从各方面我解读不出来。
嗯，
因为汪洋啊，作为一个开明的官员，是这个受到很多的好评。那么他呢是在广东和重庆执政期间呢，实际上他中央比较支持他的人是温家宝。
嗯，
啊，这个温家宝当时也一种开明的形象啊，当然真的假的咱们不去说啊，多大的虚伪性我们不去说，但他背后背景是温家宝。从整个这个他的这个成长的体系来看，你说他是团派的领军人物，这个是牵强的，他只不过在地方上做过团委书记而已，基本上没在团的系统里做过很多年。实际上你他是一个艺术，如果说他属于哪个体系是非常是艺术的。从他的这个体系上来看，他和习近平没有根本的矛盾。从他的作为来讲，他根本没有阻止这个现在的皇帝当时接班，也没有意图夺取最高这个权力。意识形态上稍微有点点区别，这个对习近平不是个害处，可能是个好处。未来可能在某种情况可以有它的用处。那至少汪洋是不敢反皇帝的，对吧？他这一点呢，我认为，所以从现在的解读来看，从乌坎仅仅这一件事情上来看，就说习近平在动汪洋的这个在动汪洋这件事情，我看不出来。而且乌坎的事件，它的次序是这样：这次抓林祖鸾是因为五年土地问题没有解决，这时候呢，村民要聚集在一起，在林祖鸾的领导下准备新的抗议活动，在这个时候开始抓了他，而不是因为中央下了个命令去把林祖鸾抓了引起抗议，所以这个要注意他的这个事件前后次序。
因为当初大家说到这个现在动汪洋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当年协助汪洋和平处理乌坎事件的这个前广东省委书记副书记朱明国最近被审判，而且他这个贪腐的罪名啊是相当的严重，很多人认为对于汪洋会有一定的影响。那么我想听听高文谦您的看法。
汪洋呢，他那个出身贫寒，那么33岁就当了安徽铜陵市的代理市长，人称呢是娃娃市长。那么在90年代初的时候呢，曾经就是入到邓小平的眼，受到邓小平的赞许。那么汪洋的为人呢，我觉得在中共官场里面相对来说思想比较开放，敢于任事，有魄力，而且可以说是团派中少有的干才。那么再回到乌坎这个问题，乌坎呢这个模式呢，他在五年前呢，他创造了一个柔性处理的这么一个乌坎的这么一个模式。当时有当时的背景，当时正是在中共十八大之前，各路诸侯在这个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那么呢，他呢在搞了这个广东的主政广东的时候，搞了这个经济上搞了这个腾龙换鸟，然后呢在推进社会这个管理的这个建设，这个实际上是跟这个薄熙来呢在重庆打黑，在那变苗头，那么在争取上位。因此呢，十八大前的时候呢，汪洋的话呢和李元朝，刚才咱们谈到的这些人，也是成为进入常委这么一个呼声比较高的一个人物。后来的话呢，为什么下来？那么呢，这个里面的话呢，就是主要是受到党内老人的联手的这个制衡，实际上就是江泽民和李鹏。江泽民是出于江派的这个一己的这么一派的这么一个私利，不希望团派的人进入到常委中啊，这个分量太重。那么李鹏呢，则是盯住汪洋，哎，认为的话呢，这个汪洋呢，对他自由化倾向呢不放心，所以的话呢，现在这个胡春华现在同为团派，哎，但是呢，他在广东处理这个乌坎事件呢，完全就不同于当年那个汪洋，
现在居然就搞出来了携孙子一定爷爷啊，逼迫这个林祖炼的话呢在电视上去认罪去。这种风格的转变呢，我觉得更多的是反映了习近平执政的思路，绝不退让，绝不手软。那么最后再回到汪洋在十九大会不会进入那个常委，我这一点我同意这个建立的说法。那么呢，汪洋呢，因为他不是团派的实力人物，那么只要他跟李元朝不一样，他只要向这个习近平书诚的话，习近平会用他用其所长。
嗯，好的，王康先生。
按照共产党的，尤其毛泽东和习近平的逻辑，越是开明的人啊，越危险；越是能干的人，越必须拿下来。如果李元朝不说了嘛，他是好像是50年生的哈，年龄恐怕也大了一点。这个汪洋他在广东、在重庆都很开明，而且人也能干，面相也不错。这个政治家咱们也得看看他们的面相，至少比这个习近平要好多了哈。那么这种人的话，我觉得本质上他虽然他不管他是不是团派的人，他本质上如果习近平执意要走，就是权纲独断、大权独揽的这么一个这个道路的话，那么汪洋的十八大进不了政治局常委，那十九大也难进不了。我是外行，我不太懂这个党内权力的这个关系，我就凭直觉说这么几句话。
嗯。好的，陈伯先生，我们知道就在这个团派的这些高层大家觉得前途未明的时候呢，也不时传出这个所谓习家军哈这个破格上位的消息，尤其是最近在省部级单位有很多的这个人事异动，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这方面有哪些动态，请你给我们点评一下。
对，习近平通过反腐和这个打虎已经削弱了江派，可以说江派的人马年龄也大，十九大了不会对习近平构成权力威胁。那么团派呢，又年龄和人数都占优势，所以说按照正常的常规发展，那么有老一代团派李元朝和汪洋，有新一代团派像胡春华、周强这些，那么在十九大上有可能给这个、还有陆浩给这个习近平啊形成权力威胁。说习近平现在的挑头来打团派，打团派的目的啊，他主要还是要为这个习家军上位，但是习家军现在并不成熟，并不太成气候。如果习近平硬要拉习家军上位的话，可能在党内啊引起反感和反弹，恐怕还潜存着不小的风险，这是个有风险的一个搏斗。那么他现在习家军呢上位的情况怎么样呢？那么一个贵州省委书记陈明尔，这个说是这个弯道超车，现在呢很受瞩目，人民日报公开发文拉抬他，那么他有可能在十九大更上一层楼。另外现在地方上的换届非常频繁，像江苏啊、山西啊、江西啊、湖北啊等等，到处换人，换上去的人基本上都是习近平的旧部。习近平的旧部主要在福建、浙江、上海或者是南京军区提上来，比如说最近那个江苏省委书记就换上了李强，就是啊，习近平在江苏的旧部。那么像江西哈，其他省份也都是如此。说习近平在紧急上位他的人马，他主要是要目的是十九大排除这个江派和团派，让习家军一派独大。那我想说汪洋呢，这个在十九大这个要更上一层楼受到很大的阻力，因为汪洋是很能干，但是习近平非常妒忌他。汪洋不仅出道早，30多岁当铜陵市委，后来还30多岁当安徽省副省长，后来受到朱镕基的重用，30多岁当了这个发改委副主任，后来温家宝对他非常重用，当了国务院副秘书长。那么有一次有一个传闻说，这个最早他很年轻的时候，温家宝带他觐见邓小平，邓小平听他汇报工作非常流利，当面开玩笑称赞他一句，说汪洋是政治神童，说每一届人都有一个能人，像江泽民时代一个能人是朱镕基，那么现在习近平时代的能人是谁呢？是这个王岐山。那么下一代的能人，汪洋由于很年轻，明年才67岁，如果他进去的话就是新一代的能人，但是我想习近平对他非常的忌讳和嫉妒，可能会极尽全力阻止他入场。
嗯，好的，我们知道最近也在提，除了汪洋和李元朝之外，我想再提一些从一个大的层面来谈这个中共高层十九大布局哈。我们知道最近人民日报呢特别介绍这个中共中央主要领导机构的这个历史演变，其中提到政治局常委呢一度在中共历史上被取消了22年，有的人就认为呢这是习近平在试探终止政治局常委制度的可能性，当然这个如何解读我想大家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想就是如果取消常委制，中共的权力中枢可能会如何运作，请大家点评一下，先请杨建立先生来说一说。
好，这个大家的猜测都基于人民日报的那篇文章，
对对对
啊，但我读了好几遍我读不出来那个意思。
嗯
啊，那篇文章呢实际上一开头是非常肯定现在的中央领导机构的机制， 认为是非常有效。
嗯，
啊，这个经过95年的这种智慧集结出来是非常有效的，他没有否定现在的体制的任何的意图。后边呢就开始讲这历史的严格是怎么发展过来的。从这里解读出来说要取消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我解读不出来，也可能别人有内部消息，我没有。那另外一个呢，如果因为这种解读呢使得我在思考，我认为如果取消了政治局常委倒也是个好事，因为这个政治斗争的这个单一化了，他就不会大家都争着要这个上位，弄得这个政治斗争啊非常乱七八糟。因为如果没有政治局常委的博位的话，最后他的政治斗争的单一化就是最高权力的这个产生的过程和这个都围绕着最高权力了。但即使是政治局常委在，实际上他谁进常委都不是最主要的看点，最主要的看点是19大上要不要改变未来最高权力的产生办法，以及19大上是不是会设王储。这两个信息就能看出来习近平对未来自己的期许，他要做什么，
哎呀，要不然
这
边
这个事情
会延续，
哎呀，是会延续。这个我认为仍然是最主要的看点。那说出来汪洋的脚这个地位啊，有点像当年的万里，大家都知道能干开明，那但是和皇帝的关系非常好，和那个邓小平关系，他书城，那邓小平还是用了他，但是没有进入常委，他做了人大常委会主任。因为他年龄大了，说汪洋现在虽然在他那一代算是年轻的，但是比现在上来的人来讲还是岁数大了。18大错过了机会，有可能19大就错过了机会。但是说习近平一定要打他，我仍然是看不出来这种迹象。
好的，好，听听高文健先生对于这个常委制度可能的变更的这个可能性，以及如果变更中共如何运作的这个看法。
对这个取消常委呢，最近在海外媒体上炒得非常热。由头呢就是人民日报，但是呢海外像多维、明镜这些博讯这些东西都有同样的文章。我认为呢这是习近平呢在投石问路，因为的话呢习近平的人马呢他没有办法，他上台前他韬晦多年，他没有形成自己的班底，他没有办法在短短的3年里面就改变中共官场的这个政治版图，因此呢他考虑呢要另起炉灶。那么呢我这一点我不是很同意这个建立的这个说法。实际上呢你要看到一旦取消常委制之后，那么谁最获利呢，就势必加大了总书记和政局委员的距离，这样子就更容易形成一人独大的这种局面。那么呢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给习近平的话呢集权呢就造成了这个更大的那个机会。所以我相信党内我相信阻力非常大。这个事情根本也行不通。那么习近平为什么这样说，就是说漫天要价就地还钱，那么我拿这个取消常委作为一个筹码来换取党内高层同意我的人进入常委，实际上最后要达成这么一个交易。
好的，王康，
一句话，
好的，
实际上高老师理解错我的意思了，没有什么，我们俩的观点没什么不同。如果取消常委，我说政治斗争单一化就是争最高权力了，实际上是对最高权力的集权是有帮助的，这一点我们是一样的观点。
好，王康先生。
拿前苏联比较一下，这个斯大林呢特别不喜欢召开这个代表大会，1939年召开18大，苏共18大，到1952年过了13年召开19大，19大就撤销了政治局，什么组织局，然后变成主席团25个人，执行局有9个人，这个执行局相当于常委制。当时苏共的一些理论家就提出来，干脆改成常委制。斯大林就发脾气，说什么常委制，常经常惯常正常没有。无产阶级革命同志，你要一辈子都要考验，就是一个执行局，就是干事情。斯大林必须要保持他的这个至高无上的权威，一直到23大，一直到66年，苏共又把这个主席团撤销，然后恢复了这个政治局，他始终没有常委制。常委制是中国的一个特产，但是刚才几位说的我觉得很道理，如果废除常委制，那就是领袖制，那就是独裁制，那就是一个人说了算，就是像毛泽东时代一样。所以这个肯定是个投石问路，而且这种投石问路背后，习近平多多少少有一些步骤，有一些手段要做，这个咱们只能拭目以待了。
好的，陈伯公先生。
啊，对，我先纠正一下，我刚才有个语误，我说明年这个汪洋67岁错了，明年汪洋是62岁，李元朝67岁，汪洋是现在政治局委员中最年轻的一个。那么是18大的时候，主导这个李元朝入常的是李鹏和江泽民，主要是说他是同情六四的学生。那主导这个汪洋的，除了李鹏、江泽民主导以外，还有叶剑英家族主导他，因为他在广东主政的时候没有照顾好叶剑英的家族。那么现在回头说，这个《人民日报》这篇长文回顾中共的领导机构，提到政治局常委。我认为大有深意，不同寻常。为什么？在中共的历史上，不仅是政治局常委有时存在，有时不存在，而且国家主席有时候设立，有时候不设立；党的主席有时候设立，有时候不设立；总书记也是有时候设立，有时候不设立。但是为什么没有提到其他职务有时候设立不设立，唯独提到政治局常委曾经没有设立22年？大有深意，就是在暗示，在试水试风，就说明年是否要取消政治局常委。但取消政治局常委有它的合理性，因为本来中共的机构就是叠床架屋，比如你有一个书记处，书记处就是执行机构，那么你有个政治局就是议事机构，还有中央委员会是一个开会的一个更扩大的一个机构，就已经足够了。有一个政治局常委的确是叠床架屋，而且呢，这个他这个是个圆桌，政治局常委是个圆桌决策，就说有可能有些决策拿不下来。你比如六四的时候，5个政治局常委，赵紫阳跟那个胡启立2票反对镇压，这个李鹏跟姚依林2票支持镇压，乔石弃权，这个就这个这形成对峙和拉锯，由政治老人邓小平呢拍板镇压。所以有时候政治局常委有他的这个缺陷，但在党内来讲有他的长处，就所谓的集体领导。那么现在习近平的做法，如果他取消政治局常委，那么他会用书记处来运作，那么总书记凌驾于这个中央之上，那么常任书记主持日常工作，那么他就超然于人，他就相当于毛泽东，那么就把党天下变成大家天下。但是我们中国人民既不要党天下，也不要家天下，要的是民天下，还政于民。我想如果习近平仅仅为了家天下的话，有可能得罪中共的利益集团，将来中共一定会翻案说他是搞家天下。但是如果习近平能够搞成民天下的话，我想这两个都过时。
好，因为时间不多，最后我想请大家最后很快的每个人短评一下下面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王岐山领军的这个中纪委已经最近一段时间把矛头指向中宣部进行了一些清查，那么近日呢又宣布要对外交部、财政部、公安部等32个单位党组织开展这个专项的巡视。那么英国金融时报有篇评论认为呢，习近平继续推动反腐，加强对党的控制才是最重要的目的，而不是反腐本身。我想听听各位是不是赞成这个看法。那么首先请杨建立先生短评30秒时间。
对，这反腐是不能停的，一停这个习近平就示弱，一示弱大家就会反，就马上就是趁势而起，所以反腐将会继续下去。至于说他反腐的时候会不会继续打老虎，不知道，但这个剑要永远的悬着，这是他政治斗争的一个工具，他不可以放弃。
好，高文清先生。
反腐呢大家都看都很清楚，就是的话呢悬在中共党内各级官员头上的一把剑，让他们听话服服帖帖。那么军报最近有一篇文章一语道破天机，就是说郭伯雄、徐才厚他们两个人真正的核心问题不是腐败，而是政治问题。那么实际上呢，习近平的反腐呢，实际上习近平是中国最大的老虎，因为的话呢，他是保护这个中国这个产生各种大小老虎的政治体制的这个最大的守卫者。
好的，王康先生。
我想说一下这个李克强，这个另外一个安徽人。我对这位安徽人呢也有好感。他说了他的9字箴言，他的人生的这个体会，他执政就是他认为就是行大道，民为本，立天下，这9个字和习近平说了无数的那些冠冕堂皇的那些废话、那些大话那些空洞的话和那些极左的意识形态的话比较起来的话，我当然觉得李克强远远强过这个习近平。而且李克强在这个上次这个什么开两会上获得这个
大家的同情
几十次的这掌声，而只有这个姓习的这个他的同僚铁青的脸不表态，这个很明确。
好，陈伯公先生最后30秒。
这个习近平掌权呢有一个优势，就是掌握了中纪委这个刀把子，政法委、中纪委都是刀把子，政法委对党外的政敌，中纪委对党内的政敌。由于他跟王岐山联手掌握这个刀把子，他就用这个刀把子去削弱，现在是大换血大换班，主要是削弱，现在进入了削弱省部级官员，要换成习家军上任，这个就是在基层上为这个19大习近平的权力铺路。
好的，有关习近平的十九大布局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中俄联手，俄罗斯到底是中国的友邦还是恶邻？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七月一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俄罗斯总统普京最近访问北京，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共同宣布，未来两国将在核心利益上相互支持。许多分析人士认为，此举显示中俄终于形成准结盟关系，应对共同的对手美国，对世界格局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有趣的是，中国官媒高调赞扬中俄友谊，称中国与俄罗斯联手是不二的选择，但民间和海外媒体却对此疑虑重重，举出不少过去中国和俄罗斯打交道时吃大亏的例子，态度形成鲜明的对照。那么中国有句话叫做以史为鉴，我们今天就来盘点一下中国过去几十年来都吃够俄罗斯什么亏，为何中国政府对这些事实采取回避甚至抹杀的态度。好，我想首先我们就来谈一谈俄罗斯总统最近普京哈闪电的访问中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一天内两次会见普京，双方签署三项联合声明，这些镜头呢似乎显示中俄两国走得很近。那么高文谦先生，很多人在网上问说，为什么中国要钓鱼岛不要海参崴，为什么反美反日不反俄哈？您的解读是什么？为什么中国和俄罗斯走得那么近？
爱国主义呢是中共官方操弄这个群众的一个工具，反谁不反谁完全是出于中共官方的政治需要。那么这回呢，中俄走得这么样近，我想呢，从大的世界格局上呢，国际格局中呢，是因为双方各自在国际中处于一种困境。那么因此呢，这个需要的话呢，抱团取暖，那么组成了一个专制核心的这么一个俱乐部。那么从历史上来看呢，实际上呢，中国跟俄国呢，这个结盟的话呢，从来都是中国吃大亏。姑且不说在这个曾俄国人占了这个中国的150万平方公里这个领土，而且呢，就是从这个朝鲜战争之后，另外的话呢，中国的话呢，跟苏联那个这么一路下来交恶之后的话呢，苏联最后曾经试图使用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来中国进行报复。幸亏美国人从中斡拳，中国才避免了这么一场灾难。所以呢，我认为中俄这回走得这么样近，打得这么样火热，对中国这是一个不祥之道。
嗯，
哎，那么我希望习近平的话呢，应该以历史为鉴，不要再重蹈覆辙。
嗯，好的，那么我想我们现在就在具体盘点一下，就是近当代中俄关系里面，中国俄罗斯关系的这个总体的这个状态是怎么样的？王康先生，
稍微远一点。弗拉基米尔大公接受基督教之后，彼得大帝把首都建到涅瓦河畔以后，300年以来，1000多年以来，俄国是欧洲的白种人国家最蔑视中方的、蔑视中国的一个国家。因为原因就是黄祸。1895年，这个德国的威廉二世把那个图黄祸图送给了尼古拉二世，尼古拉二世就代表俄罗斯人民坚决和白种人、欧洲白种人基督教民族站在一块儿，共同抵御来自亚洲的黄祸。因为这个成吉思汗的子孙们统治过俄国240年，那是俄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就亚洲的专制毒素进入到俄罗斯血液的最惨痛的这个经历，一直到列宁晚年，然后才发动了东方的所谓共产主义运动，作为对抗西方的一个这么一个协助力量。所以毛泽东1949年就到了莫斯科去朝觐。然后习近平同样第一个他上任之后的国家也是俄国。某种意义上，这个跟我的中国当然吃了很多很多的俄国的亏，但是中国共产党是最大的受益者。这个两者之间高度的不平衡，没有俄国人就没有中国共产党，更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我们讨论的一切都不存在。 中国吃的亏当然太多了，最大的就是1945年之后，根据雅尔塔协议，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然后呢以东北为基地支持共产党打内战，最后推翻了精疲力尽的中华民国政府，建立了一个苏维埃式的斯大林模式的这么一个所谓的新中国。
嗯，好，待会儿我们再来谈谈近当代的历史。好，杨建林先生。
对这个苏联或者说俄国对中国最大的害处，刚才王康已经讲了，就是扶植了共产党的这个成长，同时帮助共产党夺取了中国的政权，这是给中国人民带来最大的危害。那除了这个以外，那我们来看到底在中国和苏联或者现在的俄国打交道，我们吃了很多哪些亏？
举一个例子就可以。
我现在举一个例子，我向大家来看，两个这个合约，一个呢是中华民国和苏联当时签的叫《中苏友好同盟合约》。
嗯，
那么50年，毛泽东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签了一个叫《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然后多了个“互助”俩字。两边你对照来看，可以说中国和苏联打交道，所有的丧权辱国都是49年以后的事情，把当时不平等条约的承认，把地永远的割给这个苏联，都是发生在1949年以后。那最近的那就是2001年，就是这个中苏这个睦邻友好条约里边，对这个库页岛啊、什么海参崴啊这些主权彻底的放弃，而且3年以后对黑瞎子岛，大概大部分的黑瞎岛又让这个苏联叫俄国承认了他们的主权，所以这个打交道中的这个吃的亏是非常大的。但是刚才王康老师讲了，共产党在里边得到了很大的利益，因此大家不讲。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
对，这个网上有一个说法，比喻俄罗斯跟中国的关系啊，说俄罗斯是硬汉，中国是暖男，说这两者的关系很暧昧。那我是先说近再说远，中国跟俄罗斯打交道一直都是吃亏的，国家利益上吃亏。比如说2002年。这个中国向俄罗斯购买2艘现代级那个军舰，现代级的。那么，俄罗斯是炒作，本来这个原价是6亿美元，他通过北方造船厂，通过利益集团转手到波罗的海造船厂，再卖给中国，就变成了14亿美元，价格整整被炒高了1倍多。这是一个。2006年，俄罗斯跟中国签订协议，说要给中国输入这个天然气，而中国投放了620亿美元的这个存款贷款。但是后来俄罗斯变卦，没有铺垫。俄罗斯认为他向欧洲输入天然气就足够了，保障国内发展。结果中国气得跳脚，对这种违约的这种做法都没有办法。另外，2009年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就是那个发生了这个俄罗斯边防部队炮击中国商船，那么发了500发炮弹，打沉这个商船，而且打死8个中国人。中国政府是低三下气进行交涉，并没有公开抗议。如果这件事发生在日本和美国身上，那中国这个朝野都沸腾。所以我很多次提到这件事情，但是有些五毛党装作听不懂，假装说发500发导弹怎么可能啊，他假装把导弹听成炮弹，说中国共产党有暗示，说反美反日不反俄，五毛党跟自干部心领神会，所以说对俄罗斯半个不字都不说。我再说远一点，刚才那个几位都提到了这个历史，我就提个简单的历史。中国跟俄国在19世纪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什么安徽条约、北京条约、伊犁条约，中国被割让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相当于1/6个中国，这就不说了。那么1900年，俄罗斯还拿走了中国的这个海参崴呢是600平方公里，这是在这个条约之外，不平等条约之外的拿取。那么后来这个二战之后，中华民国政府跟俄罗斯交涉，俄罗斯应该在1996年，就50年后归还中国的海参崴。
嗯，
就算2001年江泽民去跟俄国重新苟合，承认历史上的那些条约，但是海参崴不包括在那些条约之中。说江泽民对海参崴的出卖啊，是不折不扣的一个卖国行为。
嗯，好的，高文谦先生。
就是说从这个历史宏观的角度来看呢，在中国近代史上呢，这个对中国祸害最大的莫过于日本和这个俄国，那么而俄国的话呢又是首恶。那么日本呢无非是为共产党的崛起提供了历史机会，而这个苏俄呢是完全的话呢一手把中共扶植起来，给钱给装备给这个派遣这个军事顾问，
所有这一切呢，使得中国的话呢，现在是沦为的话呢，这个共产主义的这么一个魔掌之中，遗害至今。那么的话呢，实际上呢，还有一个话题呢，我觉得说呢，从一个具体的一个历史微观的一个角度呢来说，当时二战结束以后，按照这个雅尔塔会议和这个波茨坦公告呢，苏联红军呢可以进驻中国东北，但是规定是3个月就要撤出东北。但是呢，苏军呢一直迟迟不撤退，为什么呢？他要给中共军队、吕正操部什么这些东西，都是从那个绥远那个方向抄近路进入那个东北。那么蒋介石的所这个当时国民政府的这些整个的这些军队呢，远在大后方，因此呢，这个望洋兴叹。这个的话呢，就使得中共在一个占领了东北的问题上已经抢占先机。这个呢，是中共后来夺取天下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好，我们知道苏联解体以后啊，中国政府一直为之哀叹，就是同情这个倒台的这个前苏联或者分裂的前苏联。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中共难道真的是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苏联永远做自己的邻居呢？还是说是兔死狐悲，感受到自身的执政危机而不安？我想听听各位的这个看法，先听听王康先生的看法。
苏联在1991年12月25日，这个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宣布苏联解体。苏共退出历史舞台，当时中共的一些人物啊是如常考避，根本就没法接受，但是啊，保持了清醒的就是邓小平。邓小平给苏联打交道打了一辈子，苏联的1991年12月25日到1992年1月9日，不到2个月，1个多月，邓小平就以90高龄发表南方讲话，到处走动，然后呢，把六四所谓中断的中国的改革开放，继续一个字十三大报告也不能改，往前推进，一直到现在中国的崛起。这个为什么邓小平有南巡讲话，没有苏联的解体，他敢说那一套话吗？他根本不敢说，太半句了。所以中国是苏联解体、冷战终结、全球化时代来临的最大的这个红利的受益者，这个实际上共产党的领袖们都很清楚。某种意义上，6月25日的这个中俄之间的3个联合公报，我把它看成是一个标准的不折不扣的这个政治和军事结盟的一个标志性的文件，尤其是关于加强世界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哪有这种措辞的？你中俄两国就要加强全世界的战略稳定了，这种口气已经是不用掩饰了。这个6月25日的前一天，好像前两天，刚好是英国脱离欧洲，
对，
作为整体的欧洲那是重创。这种此消彼长的关系，我对这个21世纪的前景非常悲观。
好的，杨建林先生，
这个中共对于这个苏联的整个解体的那种悲哀啊，不是地缘政治的，是价值观的。因为苏联作为最强大的共产主义专制体制，它的垮台让大家自然想到下一个垮台的可能就是中共。这种联想呢，是中国啊中国政府一直是想办法抵御它的这个影响的。而现在中俄又走在一起，它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因为美国的这个现在的外交政策使得双方有了共同的利益，他们要走在一起。另外他俩也是有价值观上的合谋，因为这个俄国虽然已经这个全苏联垮台了，但是由于普京的执政，他成了一个有独裁者的一个威权国家啊，仍然是一个专制的体制，一个专制的社会。那么中国就更不用讲了，是有大独裁者的一个集权国家，这里边有这个价值上的暗合，因此在这一点上他们有共同的利益。第一，抵御美国在国际上的这战略地位；第二呢，就是说防止像颜色革命这样的民主革命进入俄国和中国，来改变这个两个国家的体制。我觉得这是他们走在一起的最根本原因。
好，陈鹏先生，刚才我们提到在网络上有一个说法，就是说网民调侃中共当局，就是为什么一定要钓鱼岛，不要海参崴哈。那么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说确实刚才大家举到很多的例子，就是在和俄罗斯打交道时，中国其实是吃了很多的亏。那么为什么中国政府一直对这些历史是回避，甚至是就是根本就不公开？比如说您刚才提到2009年这个俄罗斯打沉中国商船，当时500发炮弹叫做新星号，中国这个商船。那当时我查了一下，中共的媒体没有 任何报道，除了《南方都市报》有一篇报道采访当时这个船上的幸存者，那么非常其实非常让人感动。但是最后中国的官方也没有出面去为这些人谋福利，包括2009年当时打击华商的收缴很多很多的这个华裔商人的这个货物等等，这些最近这些事情为什么大家都不知道？那么你觉得中国政府为什么这样做？
对，网上有网友有一句名言，说真正的爱国需要勇气，需要道出历史的真相和现实的真相，而虚伪的爱国只需要喊口号，喊假爱国的口号，而且表演爱国的样子，甚至于去辱骂、谩骂、咒骂别人，说别人不爱国那就够了，把别人骂成卖国汉奸，然后自己就是所谓的爱国者。事实上，这个中共和他们这个五毛等啊，这个自干我是真正的汉奸卖国者，因为对像俄罗斯对中国这种什么打沉商船不予抗议啊，杀中国人不予抗议，甚至于拿中国的土地啊，这个损害中国的利益之巨都完全不作声，这才是真正的卖国主义，真正的汉奸卖国者行为。那么除了刚才提到近代这些事情以外，过去我们还可以回顾几件事。1990年不只是海参崴被俄国拿走，俄国当时199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时候，俄国是其中之一，俄国是八国联军中纪律最败坏，这个表现最野蛮的一个军队，沿途的烧杀掠抢奸淫中国妇女。而且就在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同时，俄国趁机出动10万军队占领了中国东北全境，然后在那里大肆的抢劫和奸淫，屠杀中国那个民众20万，然后还制造了制造了江东64吨的大屠杀，把居住在那里的中国人赶走，杀死10000多人，最后江东64吨就划归那个俄国抢走。说这个是1900年，而且到了1904年，日俄在这个交战，而选的地方是中国的辽东半岛，结果战争的结果是俄方战败，败给日本，俄国就把这个关东州割让给日本，所以关东州就是中国的大连旅顺，就让给日本，这是俄国跟日本做交易，把中国领土拿做交易，这些都是血迹斑斑，罪在累累。而且在俄国在历史上有些承诺要把东西归还，就比如说1996年要归还海参崴，没有归还，海参崴是钓鱼岛的40多倍，俄国夺走中国的领土150万是台湾的40多倍，这样的领土有合法的追诉权，中共不去追诉，仅仅因为是他怕他害怕俄国，因为中俄边界4300公里是世界上最长的边界，双方成兵百万，战略对峙，但是中共内心非常虚，很害怕这个俄罗斯，说但是知道俄罗斯这个是一触即跳，但是美国日本相对是民主国家，所以说中共觉得民主国家会后发制人，不会先发制人，可以欺负，所以中共跟俄罗斯的结盟是不是为了什么共同的利益，共同的什么，就是共同的价值观，反西方、反文明、反民主，这就是他们结盟的基础。
嗯，好，我想我们提到，今天我们也知道是中共建党95周年哈，中共的起源呢是起源于苏共，但是苏共现在已经退出历史舞台。那么，我想刚才大家提到中俄之间的结盟有一些意识形态的这个考虑，我想问一下，高文谦先生，你觉得这种意识形态的这个共同点是否能成为一种中共真正同盟关系的基础？是否足够成为中俄关系的一个基础？好的，请简短一些，嗯。
就是我觉得呢，中俄这次结盟啊，或者是准结盟啊，主要不是由于中俄之间已经没有意识形态的共同点，但是却有专制国家的共同点。当然，意识形态没有，但是呢，中共和这个俄国呢是藕断丝连，这个就是刚才说的，就是老百就是党史界的这个话呢，就大家都很清楚，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中共是苏俄下的一个蛋，那么用中共党史的官方的术语叫做苏联当时是太上皇老子党，这都是中共官方的语言。现在网民说呢，苏联呢就是中共的俄爹啊。那么不管怎么说，这些这个意思的话呢，都是这个历史传承关系在那块儿。那么我想再简单讲一个小例子，就是1990年的时候，这个不是91年的时候，这个苏共解体的时候，这个康克卿朱德的夫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痛哭流涕，而且的话呢，好几天的话呢，就是精神上的都没有缓过来。从这个事实你可以看到，中共跟这个苏共之间的这么一种血缘关系，因为他们当这些人都是走的是这么一条路，因此的话呢，这个我觉得话呢，这个中国的话呢，现在从这个苏共这个中俄这两个，我觉得话他们之间呢，实际上呢是中俄之交啊，结盟啊，不是道义之交，
而是一种臭味相投，是一种酒肉朋友，而酒肉朋友呢是长久不了的。
嗯，好的，王康先生，
中国一定要小心，否则的话呢，不要再次上当。
啊，好的。
是，这个中俄的关系啊，肯定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两个大国的关系。他们首先是现实利益的这种融合，具体说就是，普京入侵克里米亚之后遭到西方的制裁，那么习近平在南海搞军事扩张，同样遭到同样的这么一个困境，他们需要一种共同的面对西方的制裁。另外就是，习近平的一带一路和普京的重建俄罗斯的这个欧亚大国的这么一个主张，相当程度的重合，有很多的结合部在里面。第三，我觉得更重要的是，面对21世纪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整个面对西方，那么中俄之间来结盟，这是一个世界性的一个重大的事件。另外，意识形态，我觉得不能完全排除。这个普京是前克格勃的少校，习近平当然是太子党的成员。这两个共产党员从来没有忘记，更没有否定过十月革命。而明年是十月革命100周年，中国共产党，中国现在的 GDP 据说是俄国的10倍左右，但是中国的整个的它的历史合法性，中共的啊，它的意识形态，它的思想体系，它的基本制度的构建，全是来自俄国。这个三个的北京的三个联合声明，我的看成是他们要回报俄国。其实某种意义上，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依然是斯大林的作品。毛泽东是斯大林的学生，习近平是斯大林的再传弟子，他们都没忘记他们的祖宗是谁，所以这个深层的政治心理的这个学说，一般人恐怕很难去理解。但是对于习近平来说，他既是一个长久的历史的东西，他也是个现实和将来的一种某种需求。21世纪中俄重新结成一个轴心联盟，比当时的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这个对西方的压力恐怕更大。我顺便提一下，这个普京64岁，习近平63岁，年富力强。他们如果继续稳当的执政，继续的走中俄结盟深化强化它的话，世界堪忧。
嗯，好的，杨洁篪先生。
对，从世界立场看，专制和国家和专制国家的这个结盟是不稳定的，啊。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的结盟也是不稳定的，只有民主国家和民主国家的结盟才是稳定的。你从这个世界历史上可以看得非常清楚，这很简单，就是说，因为专制国家它是一个独裁者的个人利益，独裁集团的个人利益是作为主导的，它很容易不以任何道义的方式和任何集团发生一个冲突。现在中俄走在一起，我认为主要是因为这个反普世价值、反颜色革命、反这个西方这种价值观走在一起，真正的深层的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我在觉得里边起的作用不是很大。另外一个最主要的还是一个现实利益，现实利益。你看，在中俄两国的100年的历史中，我认为现在俄国是这个相对中国是地位最低的，对吧？他有求于中国，因为在2年来，因为克里米亚的事情，他遭到西方的制裁，卢布大跌。去年的这个是经济负增长3%几，今年可能还要一样是同样的这个负增长，所以这种情况下他有求于中国，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得其不卖给中国的这个高精端的这个武器技术，像火箭发动机什么 RD-180 这样的，以前是不买的，说这样来卖，所以我觉得他们走在一起，恐怕也是一个现实利益走在一起。就恐怕不会太长，因为毕竟大家还都看着美国。
好，陈伯公先生，您有30秒钟的时间。
林则徐临死前说这个俄国是中国最大的敌人，蒋介石生前也谆谆告诫于此。实际上从纵观历史，这个俄国侵占中国领土最多，损害中国利益之罪最大的毒害还是输入了共产主义。按毛泽东的说法，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中国陷入几十年内战，互相仇杀。后来共产党执政又是阶级斗争政治运动，把中国推入深火海。今天的中国官场腐败透顶，都是应该说俄国给中国带来的这个灾祸，不无关系。中国朝野应该保持警惕。
好，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因为时间关系就到这儿结束了。感谢几位嘉宾王康、高文谦、杨建立和陈伯公先生的讨论。嘉宾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我们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节目，并提出建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 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7月2日星期六的周末特辑，我是平章。这个小时的节目除了国际要闻之外，还有美国万花筒栏目。除此之外，我们还将带您关注最新的科技和文化发展。欢迎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首先来关注国际要闻。孟加拉一名陆军军官说，首都达卡一家外国人喜欢光顾的高档餐馆受到激进分子的袭击，20个平民丧生。陆军准将乔德·胡利星期六宣布，几小时前历时十几个小时的人质危机结束。他说，大部分丧生者是被刀砍死。孟加拉官员说，丧生的20个平民都是外国人，据信大多是意大利人和日本人。早些时候，孟加拉官员说，突击队员冲进了怀疑是被伊斯兰国成员绑架了35名人质的餐馆，解救了至少13名人质，打死6名激进分子。被突击队员解救的人质中有2名斯里兰卡人和1名日本国民。台湾星期五误射了一枚雄风三型反舰导弹，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六说，这件事情根本不应该发生。下面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六结束了对南美洲的访问，他在抵达桃园机场发表讲话时，对遭到导弹误射死亡的台湾渔船船长表达最深切的哀悼。
在这里，我要特别向祥立生号渔船黄文忠船长的家属表达最深切的哀悼之意。黄太太说的没有错，这种事情根本不应该发生。我向国人同胞承诺，政府会用最负责的态度来处理后续的相关事宜。
在另外一方面，中国星期五说，台湾星期五误射导弹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中国主管台海两岸事务的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说，
大陆这方面再三的强调，要在92共识的政治基础上来维护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态，我觉得影响是非常严重的。那这有就需要台湾方面对这件事儿做出一个负责任的一个说明。
由于星期四正值中共建党周年纪念日，台湾海军司令黄曙光、台湾国防部都澄清说，雄三误射跟共产党党庆毫无关系。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中国人权观察理事长、著名异议人士秦永敏近日被武汉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提起公诉。秦永敏目前关押在武汉第二看守所，去年1月至今年5月，外界一直不知道秦永敏被关押何处，其妻赵素丽失踪18个月，至今下落不明。塔利班新首领要求美国停止对阿富汗的占领，并且说塔利班决心把国家从非法占领的魔爪下解放出来。哈巴图拉阿洪扎达星期六在伊斯兰斋月结束的活动中发表以上讲话，他说，无论你们延长军人的停留时间还是加强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都将无法动摇我们，也就是阿富汗人圣战的决心。数百华人本星期三在意大利佛罗伦萨附近的塞斯多费兰迪诺区与警方爆发冲突，4名警察和3名中国工人受伤。事件起因同华人拒绝当局对一家中国人开办的纺织厂进行卫生检查有关。华人称当局对他们的管控过于严苛。参加行动的华人与警方对峙，并聚守在一处仓库内。当局调来防暴警察，期间有人向警察投掷石块和瓶子，警察使用警棍控制局面，现场地面有血迹。中国驻意大利以及佛罗伦萨使领馆正在对事件进行调查，并与华人社区领导人沟通，同时要求意大利警方文明执法，华人理性维权，希望尽快平息事件。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
奥巴马总统上星期五把美国同性恋权益活动中的一个历史性地标石墙酒吧确立为国家纪念园，第一次认可同性恋人对社会的贡献。稍后回来，美国万花筒将带您去了解石墙酒吧的过去与现在。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石墙酒吧经费吸笔，成为美国第一座同性恋纪念公园。迪士尼起诉一家中国影视公司剽窃侵权。另外，一位纹身艺术大师帮助乳腺癌幸存者恢复美丽和自信。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奥巴马总统上星期五把美国同性恋权益活动中一个历史性的地标石墙酒吧确立为国家纪念公园，第一次认可了同性恋人对社会的贡献。1969年纽约市的石墙骚乱事件是全球同性恋权益运动兴起的关键。1969年6月28号凌晨，纽约市警察临检曼哈顿格林威治村同性恋人聚集的石墙酒吧，和顾客发生暴力冲突。这次事件被认为是同性恋人反抗政府主导的迫害弱势群体的事例。
兄弟姐妹们，我要告诉大家，这一次政府做对了。今天纽约市出现了一件大好事。我要代表850万纽约人感谢奥巴马总统，感谢他帮助美国进步，因为这个纪念碑是我们愈合进程的一部分，是让我们全国团结一致的一个步骤。
奥巴马在任期间针对同性恋权益采取了几个重要措施。2010年，他签署了一项法律，废除美军禁止公开同性恋者服役的政策。2012年，他成为第一个支持同性恋婚姻的美国总统，同时他又支持向原有法律发出挑战，导致美国最高法院2015年裁决全国同性恋婚姻合法。1969年6月底到7月初的石墙骚乱，拉开了美国现代史上同性恋权益运动的序幕。发生在克里斯托夫大街上的石墙暴力事件中，酒吧顾客和警察冲突持续一个星期。那时警察常常突袭酒吧，根据当时的道德标准逮捕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和变性人。那场镇压活动还牵扯出警察和黑社会的关系，黑社会老板贿赂警察以换取保护。暴力冲突之后，同性恋者举行了长达一年的抗议活动。1970年的第一场同性恋者大游行达到了高潮。奥巴马总统确立的同性恋纪念碑，把石墙酒吧和对面的克里斯托夫大街等将近8英亩土地划入了保护区。为了庆祝这座纪念碑，白宫还在纽约时代广场上播放了有关录像。
And the home of the brave。
这也未免太像了中国制作的《汽车人总动员》，太像迪士尼的经典动画片《汽车总动员》。不仅影迷们看了出来，迪士尼正在起诉厦门的这家影视公司侵犯版权。中国厦门蓝火焰影视公司2015年制作的《汽车人总动员》也太像迪士尼的原版了。这部影片描述了一个男孩发明了可以和人类对话的智能汽车。美国娱乐业巨头迪士尼说，这家公司抄袭迪士尼皮克斯动画师的热门影片《汽车总动员》。 迪士尼正在大力开发中国市场。六月中刚刚开放上海迪士尼乐园。不久前，皮克斯的动画片《动物乌托邦》和《超能陆战队》在中国大陆获得极大票房成功，因此迪士尼格外关注自己的版权。中国媒体说，迪士尼称《汽车人总动员》抄袭《汽车总动员》中的人物，甚至海报。不仅如此，仔细看，就连影片中角色的中文名字都几乎和迪士尼影片一样。当地媒体说，迪士尼要求中国公司停止发行，并拿出60万美元的赔偿。《汽车人总动员》的导演否认侵权，他还对媒体说，他从来没有看过迪士尼的《汽车总动员》。据报道，这部影片销路并不好，可是这家厦门公司仍然计划明年发行 3D 版。豆瓣网上 94% 的观众只给这部影片一颗星。有评论说，这是欺骗，很多人以为这是《汽车总动员》才带着孩子去看。还有人说，这部影片是为了骗取政府的补贴。如果豆瓣网上有无耻这个栏目，这部影片应该名列其上。首都华盛顿的国家动物园里有300多种动物，共1800多只。可是这个夏天，游客们还会看到更多的迷人动物。这些超大型的动物雕塑呼吁游客关注一个惊人的全球性问题：大规模海洋污染。
在国家动物园入口处，一条硕大的鹦鹉鱼迎接着游客。再往前走一点，就会看到风头海鹰、自由海星等色彩明丽、引人注目的雕塑。但是仔细看看，你就会开始注意到，这些雕塑都是由塑料玩具、梳子、瓶盖、啤酒罐等许多其他日常用品组装而成的。
来访的游客们以为这些雕塑是由回收的塑料做成的，但其实这些材料都是海上垃圾。他们知道后都很惊讶。
这些雕塑是安吉拉·珀兹在数千名志愿者的帮助下制成的，目的是传递一条严肃的信息。这位艺术家是一个非营利环境组织“冲到岸边”的执行总监。
这些塑料都是从海滩上捡回来的，每一片都是。在过去的6年里，我们处理了大约18吨从海滩上的一小片区域里回收而来的垃圾，而这些垃圾也可能会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出现。塑料污染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目前，珀兹已经制作了68个雕塑，其中17个被陈列在国家动物园内。这整块鲸鱼胸腔骨是由漂白过的瓶子制成的。这条蓝色马林鱼嘴里塞着人字拖，而这些水母则是由上百个水瓶做成的。
我特地选择了那些生存受到了海洋废弃物威胁的动物为代表。事实上，塑料分解成的微粒进入到整个食物链，这意味着海洋中的所有生物都会受到影响。
最近一项研究预计，每年约有800万公吨的塑料废品进入海洋，对多种多样的海洋生物造成了威胁。
一次性塑料用品可能是最糟糕的情况，它们虽然只被用过5秒钟，但却会永远存在。我们都没有想过这些问题。
这些有震撼力的艺术品传递的信息，似乎对所有年龄段的游客都产生了影响。
首先，我们要确保没有垃圾会被冲刷到海洋里，所以我们不能让垃圾留在海滩上。我们要在它们被冲走以及被鱼吃掉前，把它们捡起来丢进垃圾桶里，或是回收它们。
我们一定要更加注意，更加留心我们使用容器和其他物品的方式。
珀兹希望他的艺术品的巡回展览能够影响到尽可能多的美国人以及其他国家的人们。
据皮尤研究中心2015年的报告显示，无神论者在美国人口中的比例从16%增加到了23%。宗教信徒在流失，不少教堂闲置起来。在首都华盛顿，有一座上百年的古老教堂，在荒废了20年多后，重新焕发光彩，成为艺术圈里炙手可热的聚会场所。
这个建筑有144岁，它曾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教堂，后来在社区里变成荒废没落的一块，我们给它带来一些鲜艳的色彩。有点禁酒期地下酒吧的意思，因为你光看外面的样子猜不到里面是干什么的。
我是伊恩·塔勒德，华盛顿盲酒鬼艺术俱乐部的创始人之一。艺术是一种通用的语言，可以打动每个人。
周六下午，一个名为甜蜜极乐的活动在盲酒鬼里渐入佳境。这个活动面向 LGBT 社群，邀请了8位表演艺术家、5名 DJ、5位画家、11位手工艺展商。来参加活动的人当中，很多在以往并不会步入教堂。
Yeah, I'm born and raised in DC. 我在华盛顿土生土长，这些年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作为一个随着时间的推移接纳了80万新居民的城市，我认为这里绝对有好事发生。
我的名字是蒂安雅，我跟我妈丽莎合作的更多珠宝今天在这里展卖，我觉得这里很酷。说到宗教，对我来说无所谓，与宗教信仰相比，我更追求精神信仰。
宗教场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一些人来说意味着排斥和禁止，现在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性别中立卫生间的标志，在这样一个曾经是给人做礼拜的教堂里，这是我以前根本无法想象的，所以我认为这样很好，我希望有更多这样的空间来被再利用。
因接下来要为年底的改造工程募捐集资。
我认识一个住在这附近楼里的住户，以前他窗外是这样一个破败废弃的教堂，我们把它刷上五彩的颜色后，他现在卧室就有一个以盲酒鬼为主题的画作，这多美好。
在美国，很多乳腺癌患者在乳房切除后选择胸部重建手术，即便这样，他们常常为手术后留下的伤疤感到遗憾。今天我们要去走访一位纹身大师，他用艺术让乳腺癌幸存者再次感到很完整、很美丽。
温妮·迈尔斯从1991年就在马里兰州北部经营一间纹身小店，另类的图案，醒目的颜料，冰冷的纹身枪是纹身店的标准配置。能承受这样皮肉之苦的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彪悍、叛逆之类的典型特征，可来纹泥店里光顾的客人中有很多却并不是这个类型。
A little over a year ago, and I had a double mastectomy.
我1年多前被诊断乳腺癌，接受了双乳切除手术。我没有乳头和乳晕，我不想再做任何手术了，这是我来这里的原因。
Want to go through any more surgeries, and so that's why I'm here.
41岁的米歇尔·莱维特已经是2个孩子的妈妈。今天，她和父母驱车3个小时，从新泽西州远道而来。
I'm not a tattoo type of person.
我并不是会有纹身的人，但我在他的网站上看到了他的惊人之作，还有我的朋友说他有一边胸部是真的，一边是温妮纹上去的，但在镜子里你根本就分不出来，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据说人们从世界各地慕名而来，所以我们开3个小时来都不算什么。2000年，温妮受一位军队医生邀请协助一例乳房重建的项目，自此他为8000多乳腺癌患者提供了胸部纹身或修复的服务。
That's correct.
这么大的客户量令我们对胸部修复有一个非常宽的认知，用什么办法来处理特殊的情况，我们现在专注于这种类型的纹身，以便更深入地了解我们正在做什么，这些女性需要什么。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与众不同。
米歇尔是一位语言病理学家，当天温妮还接待了一位在国会身居要职的女士。无论是什么职业，大家都觉得温妮的工作是不可或缺的。
而出自温妮之手的纹身有特别的名字。
有人叫他温妮，我不知道是从何而来，但我认为我的作品真的很好，虽然并不大，但他们却如此重要，他们想起什么名字都可以。
等待自己的一双温妮的米歇尔刚开始还很紧张，纹身会疼，但我不疼，我能感觉到一些，事实上我能感觉到却没有知觉，对不对？和温妮的大部分顾客一样，米歇尔胸部的神经在之前的手术中一同被切除，他的体验更多是对癌症病痛的心有余悸。
我一开始有点不堪重负，有这么多人来找我做这个，可我热爱的纹身艺术却成了一个副业，这是我不愿看到的，所以我不想做了。然后我的姐姐被诊断出患有乳腺癌，就在我决定不干的同一天，她打来电话，这间接地说服了我，我应该继续做下去。
温妮非常健谈，米歇尔慢慢放松，脸上渐渐浮出笑容。哇，太惊人了，看他呀，看起来和真的一模一样。我觉得啊，我终于可以每天过正常日子了，从头开始，再没有医生预约，再没有化疗，再没有手术，这是个了结。告别温妮之后，米歇尔在店里的地图上留下自己的标记。
在贝弗利山庄举行的一场公开拍卖会上，已故歌星惠特尼·休斯顿和乐坛奇才王子的物品让人们再一次想起了他们的辉煌时代。不过惠特尼的遗物并没有设想的那么抢手，而乐坛奇才王子的黄云吉他往往更加耀眼。遗产拍卖行主持的这次拍卖会上，有100多件记载惠特尼演艺生涯的物品，还有他的个人物品。
他们超越了电影或音乐，是时代性标志。
惠特尼2012年由于使用可卡因和心脏病突发，意外死于浴缸中，终年48岁。
Some of these people are iconic and they transcend.
惠特尼是标志性人物之一，他不仅是流行歌坛明星，在其他领域都具有全球性魅力。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的纪念品更有收藏价值。
I think that's important to remember, and that's why certain people are more collectible than others.
6月24号到25号在贝弗利山庄举行的拍卖会上，有惠特尼30年演唱生涯中获得的奖品和舞台服装。他在1986年获得的 MTV 奖杯卖得16000美元，这件缀满水晶的连身服以3200美元成交。惠特尼物品中成交价最高的是篮球巨星迈克·乔丹穿过的球鞋，以20000美元成交。其他拍卖物品中还有惠特尼1995年出演电影《等待梦醒时分》时使用的剧本，他在1985年第一次举行国际巡回演出时使用的护照，还有纳尔逊·曼德拉签名的书。这次拍卖会上，惠特尼的部分物品成交价低于预期，最后净收50万美元。这次名为惠特尼·休斯顿的拍卖会上，还拍卖了已故歌星王子心爱的黄云吉他，以137500美元卖出，成为本次拍卖会上成交价最高的物品。
I think you're right, because there are people that collect celebrity-owned guitars.
这是如此标志性的重要物品，当你看到它，我想10个人中有9个人会一眼认出这是王子的吉他。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物品，所以它非常值得收藏。
So I think that's a very powerful thing. It's a very collectible item because of that.
乐坛奇才王子今年4月22号因服用药品过度而去世。节目最后 ，Brandi Clark 是2015年格莱美最佳新晋歌手入围者，让我们去来欣赏他在我们的演播室演唱的《You Can Come Over》。好，谢谢收看，我是叶凡，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拜拜。
You can come over. You can sit on the back porch. We can take a walk. When it gets colder, you can climb in my car. Yeah, we can talk. Sit up all night if you like. I just can't let your recipe find my front steps. It'd be too easy to throw open that door and go where we've gone too many times before. You'd stay just long enough to leave me again. So you can come over. But you can't come in and pretend like we're just a couple old friends. Like you don't know how our story ends.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VOA 卫视。经历过文革的那一代人或许对李敦白这个名字有所耳闻，他当时是积极支持文革、参与造反的在华外国专家之一，在北京城红极一时。但他后来也在文革成为被打倒的对象，入狱十年，罪名是美国特务。文革结束后，李敦白携中国妻子以及四个孩子移居美国。如今距离文革爆发过去了50年，这位95岁高龄的文革亲历者对美国之音讲述了他的文革经历与反思。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和任于洋来自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报道。
1966年10月1日，一名美国人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照片中毛泽东正在给他的红宝书签名。这名美国人叫李敦白，英文名 Sidney Rittenberg。 95岁的他现在和妻子生活在美国。李敦白出生于美国南卡罗来纳州一个犹太裔名门望族，早年曾加入美国共产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应征入伍，学了中文，被派往中国。之后李敦白选择留在中国，到了毛泽东领导的延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他被苏联当局指控为国际间谍网络成员，而被中共逮捕入狱，直到1955年斯大林死后才获释。他选择继续留在中国，到中央广播事业局担任外籍专家，为英文稿件润色，并参加毛泽东选集的翻译。当1966年他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时候，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已如狂风骤雨般席卷全国。50年后，李敦白对美国之音说，当他听到那些充满革命热情的红卫兵和造反派的讲话，当他看到个人的意见可以自由表达，他很兴奋，并且认为自己参与文革，即便最后可能弄得一身泥，也很值得。
当时我是最最积极的支持，是啊，因为我觉得真的他们会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每一个机关每一个学校都是群众讨论多数通过就执行，这个以前都没有。我认为中国会变成一个这个一个真正的民主的自由的国家。
李敦白说， 他当时只注意到毛泽东所谓的大民主，并没有意识到毛泽东的目的是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那个所谓大民主都是胡闹，都是利用他来消灭毛泽东认为的敌人。
他说当时的青年也不知道什么是民主，
糊涂蛋，根本不知道。你不能保护反对派少数派的权利，你这个民主很快就会变成霸权，会变成专政。现在说的挺通了，当年不懂。真的，我是挨了打受了教训想了。
李东白积极投身于这场他所认为的民主革命，参加中央广播事业局的造反夺权，后被中央文革小组任命为三人小组的主任，一位美国人成为中国重要宣传机构的一把手。李东白说他后悔没有辞掉这个职务。
我对权没兴趣，但是尽管这样说，我有权我都不是玩的名，我有大名，全国的大名，所以这个东西很迷醉人。
成为名人的李东白受邀四处演讲，他也经常作为外国专家代表在批斗会上发言。
您参加过什么批斗会吗？
多了，好几次，窦梅贻、周扬、陆定一。
1967年4月10日，李东白代表外国造反派在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召开的30万人批斗王光美大会上发言。
那时候批判王光美的在清华，江青是要我去的，周总理直接讲呢，最好你不要去。但我听了江青的，不听周恩来的，是错误的。
那您那时候，您觉得什么是真理？
到文革的时候啊，我觉得毛泽东讲的就是真理。
在那个造反有理的年代，红卫兵和造反派以破四旧和打倒阶级敌人为名砸毁谷物，批斗迫害被视为剥削阶级和反动派的人，而各个派系之间也陷入争斗，文革很快变成了一场充斥着暴力与混乱的疯狂运动。
您看到过这些 torture 的场面吗？当您看到那些场面的时候，您有怀疑过文革是民主吗？
我应该怀疑，但是我没有。我觉得这是过激的行动，但还是革命的行动。
都有哪一些就是批斗打人的那一种行为？
打人我好像没看过，这个除了打梅姨我看过，打一下，这个喷气师我看过多了，那也是酷刑，把人很疼的。脑子是空的嘛，你认为有这种革命行动历史才能进展。
李东白说他虽然没有参与暴力，但实际上是支持了暴力。
为什么支持？那毛主席说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不是不能那么温良恭俭让，所以我觉得我要不支持我就不是革命的，是错的。
那个疯狂的年代渐渐远去，但是李东白说这些事情成为了他心中挥之不去的痛。
我参加了斗争，这么多好人，不但是文革，就是反右派的时候，什么这个肃反，什么每一次运动， 我都参加了，那是说了人好人，这个是心里很痛的事，这个事我觉得有罪。
政治风云变幻，斗争对象很快就指向了那些捧场文革的外国人，树大招风的李东白自然成为重要目标。1968年2月21日深夜，他从家中被带走，罪名是美国特务。这是他第二次被控间谍罪而坐牢，第一次他被单独监禁6年，这一次则是10年。他的家人也受到牵连，吃尽苦头。李东白说，他是在出狱之后才逐渐认识到文革是怎样的一场灾难。
不是很快，我们两三年以后，我才悟到了，不但是文革是错误的，这整个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套理论根本就不对。你推翻专政，你才能有民主。慢慢理解了，就觉得很舒服。
那文革，您认为是一个人的错误，还是制度的问题？
不，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份儿嘛，他们都有他们的份儿，我有我的份儿。是根本的错误，应该说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那些起主导作用的人，当然他们作用大。
1980年，李东白和中国妻子王玉玲登上飞往美国的飞机，离开中国。李东白说，他回美国的主要原因是对中国出现的腐败现象感到反感。回到美国几年之后，这位毛泽东所称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也和资本主义做了和解。他和妻子为想要进入中国市场的美国企业提供咨询，直到现在。如今95岁的李敦白和妻子生活在凤凰城和西雅图两地。他说，他从1945年到中国的时候就希望在美中两国之间架桥，这种愿望即便如今身在美国仍旧未变，只不过是在桥的另一边做些贡献。回顾自己在中国的35年传奇而坎坷的人生，李敦白说，他没有怨恨，即使是入狱16年。他说，看到中国前进发展，他为自己能够在其中起到一个微小的作用而感到高兴。美国之音墨语任宇阳，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报道。
美国历史悠久的城市费城人杰地灵，聚集着许多杰出的文人名士，他们当中就有许多来自中国的艺术家。您的孩子在美国栏目的记者最近走了趟费城，制作了美籍华裔音乐家的系列节目。我们在第一集当中为您介绍了世界著名的大提琴演奏家倪海叶女士，今天的第二集里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位小提琴制作的能工巧匠，他叫周小伟。周小伟出生在上海，在上海音乐学院开始学习提琴制作，后来他又来到了宾夕法尼亚州的美国提琴制作学校留学。他制作的小提琴曾经获得国际提琴制作大赛的银奖，制作的中提琴也获得了该大赛的表彰。下面就是初晓、黄峰和若坤发来的报道。
这刚做的琴是
周小伟刚刚做出了一把小提琴，他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找一位演奏家来试拉一下。他很幸运，这位演奏家就住在距离他家5分钟的地方，而且随叫随到。
可以再调节一下吗？这个声音好，稍微有一点紧。
可以啊，可以，这个音柱可以调一调。
那你要不要试试看？
现在再试。好，行。
比刚才好多了。
嗯，
啊，
对，
这个音色的这个变化，
变化多
啊，对对啊，所以刚才那个位置是就差了一点点，对吧？有点老琴的意思。
嗯，
有点老琴的意思，无疑是这位演奏家哥哥对弟弟制琴技艺的最高评价。那么这位演奏家口中的老琴是指的什么呢？原来所谓的老琴主要是指三四百年前意大利的斯特拉迪瓦里和瓜纳里两大制琴家族所制作的小提琴。这些价值连城的民琴音色优美明亮，而且在制作工艺上后人也无法超越。1992年已经在上海学了两年提琴制作的周小伟来到美国，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提琴制作学校学习。
那刚从中国来美国的时候，我印象很深，我老师就给我们学校学生有一个机会，他打电话去华盛顿那个Museum， 就说让我们学作琴的学生啊全去参观老琴，就是希望我们从老琴当中得到一种启发啊。那我们就去了，去了以后，那个当时从中国来的时候呢，没有一个概念，觉得老琴很随意的啊。那个我们去的时候看到那种老琴，觉得没怎么样嘛啊，其实是我不懂这个里面的深奥。
从少年轻狂不知天高地厚的年纪，到今天能够制作出一把有几分老琴神韵的小提琴，今年50岁的周小伟这样总结自己走过的道路：
我现在才真正开始在作琴，是吧？那个前面这么多时间的那个作琴也是在做，只是一个磨练的过程啊。现在呢，对琴的那个整体的概念、结构上面的理解，比以前是完美很多啊。当然，这个东西是永无止境的。
周小伟的工作室不大，只有10几平方米，就设在他的家里。在他家的地下室里有许多这样的木板，这些都是从欧洲进口的枫树木材，经过10多年的风干之后才可以拿来制作提琴。这块普通的木头拿在周小伟的手里就是做琴头的原料。首先他要把它刨平，然后画线，然后到地下室的电锯上把琴头出脱成型。
那么学习做小提琴呢，你首先是要培养你的耐心啊，你还要坐得住，你一坐就是比方说几个小时，就这么工作下去，连续一个循环的过程。如果说没有，以前我不是这个性格，自从学了小提琴以后，制作小提琴以后，我才会慢慢的耐心。
他把这样的两块薄板从中间粘在一起，就成了小提琴的背板。
学作琴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因为我小时候这个拉琴跟我父亲学，跟我叔叔学了10年，然后小时候很捣蛋，就不喜欢拉，那个考音乐学院考了2次也没考取最终就把它放弃了。当时的时候也是想出国总是要学一个手艺吧。
周小伟学的这门手艺可是要用他毕生的时间去掌握，去臻于完美的。小提琴的制作流程复杂细致，从琴形到板面弧度，从琴头雕刻到木板厚度，从音柱的位置到油漆风干，每一步都要精益求精。从1992年初到美国开始，到1996年，周小伟一直都在师从名家学习提琴制作。出师的当年， 在美国新墨西哥州举办的国际提琴制作比赛中，周小伟制作的小提琴就发出了不同凡响的声音，获得最佳音质银奖。
我去参加比赛的时候，那个评委就喜欢我这个琴的声音啊。当时因为是学生时代，做琴还不够完美，比方说那个琴型啊，或者是工艺方面的，还有就是油漆啊，如果说我这方面再高一点的话，就是金奖。
2008年，他制作的中提琴在同一个比赛中又获得了音质优秀奖。在他26年的制琴生涯中，周小伟一共制作了160多把琴，这并不是一个很高的产量。这种慢工细活的结果就是出色的音质，而音质正是提琴的生命。来这间小小的工作室买琴者，不仅来自美国各地，也来自中国大陆、韩国、日本、台湾和香港等地。他们中有初学提琴的学生、音乐爱好者，也有专业演奏家。
我印象最深的是2年前有个小女孩，就是茱莉亚读书的一个小女孩，一个老师推荐说我这里的琴还不错，她来看了，拿去以后，那当然他们买琴的时候要有比较的，因为他花了这个钱，他肯定不可能在你一家没有比就买下来了，那他就去比，他拿了一个25000的琴跟我那个琴比，结果他还是喜欢我这一把声音。
So I tried one of them out that he had already made and I really loved it.
我试奏了一把小伟的琴，我非常喜欢，我试奏了大约一个多月，琴的声音非常优美，非常清晰，虽然响亮但是很丰满，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忧郁的音色，所以我就请小伟为我定制一把琴。9个月后琴做好了，我从此就用这把琴，已经用了9年了，我每天都拉它。
1999年的一天，周小伟的工作室里来了一位身材高瘦的客人，他就是茱莉亚音乐学院的院长，著名小提琴演奏家史蒂文·克莱伯先生。
他很早以前就知道我，就是知道我是做琴的，然后他的有一把老琴，大概价值在15万-25万，我忘记了，反正就是有一点钱的那个年代。然后是因为他的小孩要去上大学啊，他没有钱去支持小孩，就把那个琴卖了。那他还是要拉琴的了，就买我一把琴。然后买了我琴以后，他非常满意，就一直用，用了10年以后，就1999年买去了，等于2009年他特意从那个纽约赶到我这里说，我非常喜欢你的琴，我来演奏给你听。2月份的时候过世了啊。那么接到这个消息，我们去参加他的追悼会，在追悼会上呢，他太太拿出来这个唱片，就是他录的，他拿了3把琴录了那个唱片，一个是 Stradivari， 一个是瓜达尼尼啊，还有一个就是我的琴，就是他买我的琴。弄完以后，就我们一直猜这个哪一个曲子是我的琴，因为他太太不知道这个是哪个曲子是我的琴，然后问了那个钢琴伴奏也不知道，因为这个就永远成了一个谜。
对于刚刚完成的这把小提琴，周小伟实在是有些爱不释手。
这个琴呢，又达到了又声音漂亮，是因为弧度高啊，然后它的音量也足够了，所以我非常满意，是我做琴目前为止我比较满意的一个，因为以前做琴音量很大，但是没有这么优美啊，这么又顾到了优美，又顾到了音量，这个是我们做琴的一个境界。
这是您的孩子在美国栏目记者初晓、黄峰和若坤 从宾夕法尼亚州和华盛顿发回的报道。
在美国众多的基督教堂当中，白宫附近的圣约翰教堂算不上历史特别悠久，也算不上设计特别独到，可它和美国的历任总统关系密切，被称为总统的教堂。美国之音这就带您去看看它的特别之处。
人们说圣约翰教堂的那口大铜钟是当年英国军队的大炮铸成的，你信吗？反正理查德·格里梅特不信，他有充分的依据。凭借他历史学的博士学位和在国会图书馆国会研究处38年的工作经验，格里梅特相信自己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历史研究者。
我有历史学博士学位，我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史料研究者。首先要遵循的规则之一就是优先参考原始文件。
1822年购买这口大钟的来龙去脉被格里梅特收录在2009年出版的介绍圣约翰教堂的同名专著里。这本书有这样一个副标题：总统教堂的历史和传统。书中的一个章节介绍了圣约翰教堂和美国总统的特别关系。原来自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当选总统开始，历任总统都会在去国会参加就职典礼之前先来这里敬拜上帝。最近来这里做敬拜的当然是奥巴马总统。其实早在罗斯福总统开创这个惯例的100多年前，圣约翰教堂就因美国总统詹姆斯·麦迪逊而冠上总统教堂的称号。
教堂落成之后的10年间，詹姆斯·麦迪逊总统和他的继任都来这里做礼拜。人们觉得来这里做礼拜很方便，你想白宫就在那儿，就在拉法叶特广场的那一头。
麦迪逊之后，总统换了几十任，每个总统都来过圣约翰教堂，有的是上任前，有的是在任时。值得一提的是林肯总统，
林肯当选总统后的第一个礼拜就是在这儿做的。
林肯总统在圣约翰教堂里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
圣约翰教堂当时是亲北方军的，林肯知道这一点，他也知道这里的教徒也是支持北方军的，所以在南北战争期间翻阅战况报告，直销有关战争的可怕事实。他常会在傍晚穿过拉法叶特广场来到这里，在漫长的一整天的下午或者傍晚，他会来到教堂，坐在最后面的位置，就在最远的那个角落，默默地寻找片刻安宁，聆听牧师布道。通常他会在牧师做总结陈词之前离开，安静地通过后门，再次穿过拉法叶特广场回到白宫。
林肯总统的这一片段被记录在史蒂芬·斯皮尔伯格执导的同名传记电影里。教堂的执行董事海登·布莱恩参与了脚步声和座椅声的音效制作。
我抓住这里前后的摇，让它发出嘎嘎声。导演在座位下面放置麦克风录下这个声音，用在电影里。
圣约翰教堂有总统专座，但并不是林肯总统的这个座位。
我现在坐在62号座位，是靠前的位置。当总统先生在将来或许有总统女士在就职宣誓前到这里敬拜的时候，就会坐在这里和家人在一起，因为前面方便进出。但如果是普通的礼拜，总统会坐在54号座位上，这就是在后面大约第7排、第8排那里。
除了总统专座之外，圣约翰教堂的另一个宝贝是总统的祈祷书。
这本书是1856年印制的，之前闲置在总统的位置上。我们想，为什么不让每个在世的总统和前总统在上面签名呢？所以从1961年开始，我们就开始收集签名。当时胡佛总统还在世，他签名了。肯尼迪总统来访的时候也签名了。 约翰逊总统也签名了。当然，目前最后一个签名的是奥巴马总统。
格里梅特从国会研究处退休后，开始在圣约翰教堂工作。退休前，他撰写的都是关于国际安全政策的政府公文。在圣约翰，他终于可以开始写他感兴趣的东西。格里梅特1989年就是圣约翰教堂的注册成员，他在这里举行婚礼，在这里做礼拜。谈起圣约翰教堂，他有讲不完的故事。
雷夫·霍利是这里的第一位全职牧师，他的墓地就在教堂外面。1880年，教堂扩建，雷夫·霍利的墓就到了教堂里面。这是前总统切斯特·阿瑟捐赠的窗子，这扇窗子上的《最后晚餐》的垂直构图独一无二，你不会在世界上任何一个教堂里找到这样的《最后的晚餐》构图。
在马路上向圣约翰教堂望过去，那只是一个不起眼的黄色建筑，谁会想到它与美国历任总统的亲密关系。如果您有机会来华盛顿特区，记得来体验一下这座总统的教堂。美国之音小哥于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防部星期四宣布取消不许跨性男女公开在军中服役的禁令。国防部长卡特在五角大楼举行了记者会，一起来看 VOA 卫视的报道。
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在五角大楼的记者会上宣布了这项决定。他说，军队必须能从美国100%的人口中获取兵员。
There are three main reasons having to do with our future force.
和我们未来的部队、当下的部队和原则问题相关的有三大原因。首先，而且也是最根本的是，国防部和军队必须能够尽可能的招募一切人才，以维持我们现在的地位。也就是世界迄今所知的最精良的战斗部队。
卡特说，军队的使命是捍卫国家，五角大楼不想有任何与个人服役资质无关的障碍来防止军队征召人才。总部在加州的智库棕榈中心主任阿伦·贝尔金称赞这一举措是历史性的。
今天发出的讯息是，我们是个包容的国家，我们并不仅仅因为人们是什么人就禁止他们，我们不按照人们的性别而分配某种工作，我们让人们从军服役的依据是他们是不是能够胜任这份工作。
卡特说，目前据估计有2500名跨性人在军中服现役。他表示，从今天起不超过一年，军方将开始接受完全符合体能和智能标准的跨性美国人。在美国国防部做出这项宣布之前，兰德公司进行了一年的研究，并得出结论说，允许跨性人公开服役对备战能力造成的冲击微乎其微。 VOA 卫视报道。
我是宁馨，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好，以上就是今天7月2日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周末专辑，感谢您的收看。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我们与您准时相约 VOA 卫视。我是平章，我们下次节目再会。